哈，是比较独特的一篇诗篇哈。他很难给他定位说到底他这整篇的文章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限制，很难定哈，因为他有谈到以前神的恩典让他得到拯救啊，但是呢他又谈到在会中大会聚会中他的献上啊，他的献上呢好像又是要达到神的一个真正喜悦的时候，那不是透过祭物，不是透过各样的物质的牛羊的，而是要透过你自己，只有当我们自己献上了，神才真正的喜悦。然后这样的喜悦的方式，他用另外一种模式来跟我们谈，就是九节到十节，他在会中来宣传神的公义、信实、救恩、兼爱啊，变成是大概刚才庄明弟兄谈到，这些等都是，就说包括在律法里面啦，等同在谈律法。那因为他这样的谈律法，又等同第八节说的，神的律法是在我的心。所以一个人他献上神，献自己给神的这样的人，这种人是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而他今天在大会中来赞美神的律法，那等同是说他自己就要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人，才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线上，他来看到真正对神的赞美是什么。用这样的角度我们来说，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他引用这一段来讲到耶稣基督他献上他自己。耶稣基督今天要在神的会中来赞美，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一种见证，基督要成为在我们今天聚会中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要达到这个见证的一个方法，那只有耶稣基督透过他自己献上他自己，他用他身体献上他自己的时候，他才成为我们今天聚会中我们来见证的一个主题。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那谈到我们在今天在聚会中，我们在今天这，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来高举这位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透过他自己的献上，就成为我们敬拜，成为我们赞美的一个中心点。他是作者是在谈这种，那这样的东西，我们又发现到他后面所谈到的，继续来谈到神的怜悯。那神的怜悯是因为第十二节，他以前有很多的罪，让他这种罪自己不能够自救。第十二节的强调还是在强调以前所犯的罪，他用这个的动词是用一种现在式，希伯来文的现在就是说这是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完成式，这个叫完成式，就是说这个完成式都是以前已经做过的一件事情。那第十一节呢，他用的是未完成，就是现在继续在发生的事情。我再讲一次，十一节是现在继续在发生的事情，而他的理由是十二节是以前已经发生的那一些事情，因为有以前发生的那一件事情，现在十一节才有现在的要十一节所谈到的这一些事情，这样了解吧。所以十二节是说以前他有很多的祸患，而这些祸患是因为他的罪太多了，他犯了很多的罪，而这些罪让他不能够昂首，表示他不能够靠他自己来胜过这些罪，他不能够让他自己 去看明这些事情，这些罪 掩盖住的他自己，他不能够靠自己得救了。律法是叫我们说，我们今天至少我们要能够靠着神的灵，我们自己来遵守神的律法。那作者是说，因为他自己犯了太多的罪了，让他自己想要回转回来，想要回到神面前，他都不行， 所以才有谈到第十二节，那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肩，你的怜悯啊。
十一节
啊，不要止住你的怜悯，那个慈悲就是怜悯啊。那愿神的兼爱跟这个信实是常常的保佑着我。所以说只有今天吃的，他谈到只有靠着神本身，用他的兼他的约，用他跟我们立约，他施怜悯给我们，让我们从这样的软弱中再一次才能够爬起来。我们只有这样，我们只能够靠着这样来爬起来。好，十三节到十七节比较独特，这一段的经文它跟诗篇第七十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一模一样。
谢谢。
七十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而七十篇也其实也就是这五节而已啦。好，变成七十篇的人就是跟第四十篇的十三到第十五，它是完全一样。经文一模一样啊，不过它就是独立的成为一篇文章。对，这个是很独特的一篇，所以我们说四十篇真的很难定位说到底它的中心主题，它有太多的主题了。好，但是我们若做针对第十三到十七啊，刚才中文没有谈这个架构，其实这段的架构也是一个前后呼应的架构。十三节跟第十七节都是在谈相同的，呼求神的恩典的问题。十三节一样谈求神恩，十七节谈求神的眷顾帮助。他用的词句是一样的，那个你看那个帮助那个字跟第十七节那个帮助这个字原来的是说我们是一种在军队打仗的时候我们求有后援。你如果军队只有一个人在打不行了，因为他有后援军的、啊，那个帮助那个事情，那就是一种军队上的一种资源。求神像在这种正在征战中的时候，他一种神来支援我们。然后他用了这个搭救这个字哦，第十三节那个搭救原来是把它拉出来。我们是陷在这一种苦难的里面哦，现在那种征战的中间不能胜。求神把我们拉出来，那就这种搭救搭出来。那十七节的那个搭救呢，他原来就说是一种逃脱出来，他落在一种陷阱里面，求神把他让他逃脱出来，能够脱逃哦，就像或者说一个奴隶他要挣脱自由一样，那就要逃脱那个主人的那种束缚，所以这个字也叫逃脱，或者说搭救。他用这样的不同的方法，今天神不同的方式的搭救，不同的一种语言帮助，让我们让这个诗人得到能够再一次得到神的眷顾啊。好，那十四到第十六，他本身他有五个祈愿句，祈愿句就是一种祷告句的。愿什么样？愿什么样？愿怎么样？连续五个。那这五个呢？前面三个是仇敌，愿仇敌怎么样？这些仇敌是怎么样？是寻求我要灭我的，是那个喜爱我后受罪的，是对我说啊哈的啊。对，这前三个是对那个仇敌这样说的。那后面第十六节是两个，是寻求神的跟喜爱神救恩的啊。寻求神的跟神一起，那他就变成是说把十七跟十三对后对应的话，变成说那很明显诗人他是落在仇敌的追逼中，他希望神能够帮助他，而他自己呢，他是这样第十七节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他是愿意喜爱神救恩的人，他希望得到神帮助之后呢，他就能够尊雅威伟大，他就因为因神而欢喜快乐。好，那这个就是十三到十七啊，他这样的向神的一种祷告词啊。那因着这种祷告，他也这样子能够得到神使他能够很高兴。那为什么说他前后呼应啊，都是谈到高兴啊这样啊。所以四十篇啊，确实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篇啊。那我在思考第四十篇的时候，我在想说， 为什么六节到八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把这一段应用在耶稣基督的献身，他的救代赎？本来这个诗篇如果说这是保罗的大卫的诗啊，大卫的诗啊，大概大卫怎么成为他自己，大卫要献上他自己呢？我们很少看到说大卫可以献上他自己，我们很少有谈到这样的诗篇的，献自己。那保罗有讲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物，献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把我们当作是一个活的祭物，我们献给神，得到神是寻求神所喜悦的事情。那种讲法跟他基本都在谈耶稣基督的献，就是等同我们也要这样的献。那比如说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顺服神，要成为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模样。基督怎么样献，我们要怎么献。那同样的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基督会受到怎么样的逼迫，我们也一样会受到怎么样的反对。他怎么面临怎么样的遭遇，我们做学生的不会大于老师。好，那这样的诗篇的讲法，今天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来行。如果这边这个诗篇是应用在耶稣基督，那我神的旨意是让耶稣基督去受死了，去成为赎罪祭、赎罪代赎的赎罪家。神的旨意是这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表示耶稣基督乐意照的神愿意让他走上十字架这条路。啊，这条路呢是在你的律法，在我的心中。你的律法在我的心中，要跟第七节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表示今天耶稣基督的代赎是照着律法所应许的，律法已经有应许这一位，有一位像摩西的那一位，他来真正来带领以色列人，真正能够来到神面前，成为神取悦以色列民的一个最根本的应许。而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照着律法所应许的，他是在经上已经记载了，就记在那里，记载在律法上了。那今天这个律法也已经放在我的心，这个心也可以放在里面，它也可以放在我的
里面
最里面的
肚腹
放在我的肚子的里面的最里面。要是今天神要做的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他看免了，第一个他要先看见，哦，原来我今天要做的是照的神已经说的，就是律法上说的，那我就要去照这样做啊！我今天也照着这样，他献上他自己啊！我大概分享到这些了哈。那我们再针对这些经文，你们有什么样的分享？
我使用一个叫做以前旧时，四十时代啊、哦，四十时代里面，因为百姓有罪啊，他们是跟异教一样，就是拜偶像哦，拜巴力哦，说这个了。那他们在那边受到外敌的侵略。那现在说罪，这里都是第十二节说，因为我的罪孽罪上我是我不能昂首，罪上好像罪病一样。那这种罪病是什么罪病？好啊，罪孽为什么成为罪病？是因为后面呢有一些寻说我命的，就会来讲就是外邦的那一些敌军哈、哦，他们来攻打以色列国。那么为什么神容许他们呢？因为他们有罪了。用这个角度来看，你们比较会清楚。好，那当外邦人来的话，他在那边挟制他，让他很痛苦，怎么办？他们就求救。所以诗篇里面就说我们要求救，有没有？啊，求救到最后，神就兴起了一个救主来了。我们知道这个士师，对不对？那士师就要来救他们。所以他这里整个是在讲什么？人的犯罪啊， 以及神的拯救。但是因为他这里比较特别，他在强调神怎么救我们，以及我们人怎么得救。实际上整个大概就在讲这个而已了啊。不过他很用很精密的一种诗歌架构，用词非常的细腻。除非你好好去深入，你会发现说，光这样的不过是七节，只要你把四十篇每一节都好好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研究一年都研究不完。因为他这整个就是在讲圣经的浓缩，他把圣经那么多那么多，他整个把它浓缩在十七节里面，这不得了啊！每一节你就可以解释了很久很久。光说了，我们说光说第八节，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今天呢，我们昨天去听了那个传道人说啊，我们今天要向这个律法下的人，就要做律法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就要做没有律法的人。他解释律法是什么？他说我们今天不再遵守律法，是因为我们今天耶稣的有爱，他献身了，所以他已经献身了，所以他就已经完成了爱了，也就是完成了律法。那耶稣已经完成了律法，有爱了嘛，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有爱就可以了，律法就不要了，有爱就可以了。所以他的解释啊，爱人如己就是律法，就是最至尊的律法。他懂律法吗？爱是一个手段，他变成把手段当成一个标准。神的律法这个标准，神的要求，神要求我们的完全是全部写在律法里。但是今天基督把他自己去献身，那是爱，没有错。但献身要干嘛？献身就是要照着神的律法去做嘛，对不对？神的规定这样子，那你就照这个这样去做，照这个样子去做，这个方式，这是爱，没有错。但是方式是要达到这个神的律法这个标准。今天整个我们今天在讲到救恩论的时候，很多人就把救恩论当成什么啊？他的救恩论完全集中在说，因为耶稣已经做了，那我们呢？好像我们所说一个领受，你就要信，你就一直领受，然后你就得救了。如果就这个角度来讲，我不是说他错，但他讲是一半，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是要得救，没有错啊。但得救以后要干嘛？就是要我们说了，我们还有一个敌人啊。因为神救我们，就是因为他救我们，然后呢，救完了又脱离了那些仇敌，再来呢，又去犯罪啊。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这里啊。所以你救出来以后，要像四世实际一样的，你现在又脱开了四世啊，四世有没有四世以后，而且我又犯罪了啊，你是犯罪啊，你是求救。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在这里的问题上，所以四世实际时代是个神最不喜欢的时代。为什么？他总共大概记载了6-7次拜偶像的罪，然后又求祭司世纪来救啊，救又犯罪。难道神喜欢吗？四世纪最后用一句话说，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总结这句话，为什么屡次犯罪，屡次得救，屡次又犯罪？所以结果是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王，按任意而行。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就这样子，任意而行，他没有王。王就是要治理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按照他的意思来做，那才是他要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你说拯救的救恩就是在第献祭，这个就是16节跟第八节，他对应的是第八节跟第十节。请问你有达到他说的第九节跟第十节吗？这才是最中心点。那我们要好好探究九节跟第十节。你再念一遍好不好？那个伟宏，你再念一遍，这个太重要，因为这个太重要。
9节10节。
哎，对，9节10节。
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 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亚威啊，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兼爱和信实。
好，简单讲，他就是要在聚会敬拜的时候，他要把神的这一个义，简单讲把它完全被彰显出来。所以不是我们个人得救问题，是神的公义有没有被彰显问题。今天整个很多人都强调，只强调个人的得救，啊，得救了，得救又去犯罪，那不断的重复。请问神的公义什么时候才得到彰显？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救你的目的，永远就是被抹灭？神会高兴吗？神得荣耀吗？神一直不得荣耀，一直受羞辱，受谁羞辱？我们这些人。一直受我们这些人在羞辱，因为我们没有在大会中宣扬他公义的家言。宣扬公义的家言有两个字合起来，一个是宣传福音，这个动词宣传福音，它事实上是一种宣告啦，但是我们把它翻成宣告什么什么信息啦。那么内容是什么？就是公义。所以说等于是说你宣告一种公义作为这个福音的内容，对不对？很有趣哦。我认为事实上九节跟十节，如果你用那个字眼来看的话，它刚好是神的全副军装，六种全部都有。
嗯，
那也就是他叫你穿上全副军装。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
嗯，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真理书要这个字呢，就是在第十节的那个诚实这个字，我们新约都翻成真实，
对，
或真理，而是让我们旧约都翻成诚实，神的诚实的神的真理，我们用真理来束腰。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用公义，有没有当复兴救？嗯，公义，这里公义有没有两次出现了？是不是公义？好，那再来第三个，我们要穿福音的鞋，有没有？
嗯，
福音的鞋在哪里呢？那就是这里的福音呢。我要宣传公义的这个佳音呢，懂吗？
嗯，
哎，他要去传这个和好的福音。就以我所说来讲，那个和好的福音就是这里所谓的佳音的。那第四个，我要拿起信心的盾牌。信心在哪里呢？就是第十节的你的信实，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可以抵抗仇敌的火箭，所以要这种信心，对不对？那还要让他们戴上什么救恩的头盔？这里说你的救恩，有没有？很有趣啊。
嗯，
那再来呢？最后一个就是拿起圣灵的宝剑。圣灵宝剑在哪里呢？啊，
你的道。
对啊，是你的道啊。
嗯，
那神的道在哪里呢？
圣灵的道是啊。
对啊，那神的道事实上圣灵的宝剑就是这里的真理，它对应的就是这个诚实的这个真理，都一样的。
是，
但是如果用看第六节的对应的话，它就是神的律法，就是什么？
就是第八节。
第八节就是第七节的经卷。
第七节，对。
这是他圣灵宝剑，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六节跟八节跟对应的是九节跟第十节，因为它是彼此是连在一起的。你的救恩一定是要跟这个神的这一个
律法
它要连在一起讲。今天我们就是说整个的基督教的信徒最重要就是他没有把神的军装备啊，所以他常常打败啊，才能犯罪，才能打败啊，才能犯罪啊，才能打败才能犯罪啊，因为他的军装没有整齐。这个真的是神的军装，所以这表示这是神的公义的问题，是神的救恩的问题，是神的兼爱，神的信实的问题。哎，是属于神的，那不是 当然那神的那个公义能装在我们里面，也成为我们的，所以我们也有神的公义，也有神的信实，对不对？
嗯，
啊、哦，那神跟你合一了，他就说圣灵今天他要做这种工作，圣灵要做这一种把神的金装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比如说是最后他讲，你们要做一个靠足，对不对？要刚强。我们这诗歌里面来讲，我们要刚强，要变刚强。为什么？他对应的就后面说，你要靠圣灵来才能祷告。那我们祷告就是在后面讲的，前后就在讲祷告啊。哦，有没有？前面都在讲祷告。
是。
那你怎么祷告？靠着圣灵祷告，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祷告，它是彼此对应的。那因为你能够靠着圣灵常常在祷告的里面，你才能够有神的公义，你才有神的信实，你才有神的爱，你才有神的真理，你才有神的福音在你里面啊，才能去做。所以说出来它的最基础还是说第一节跟第三节跟对应的所谓的第十三跟第十七节这一种祷告，祷告的火，祷告的热烈热量非常的迫切，它绝对不是一般性的等候。第一节说我曾耐性等候，这个耐性很有意思，它是等候的两个字动词合在一起，在希伯来文它是一种可以非常有强调意味的，我等候在等候，我不断的在等候，我是彻底的在等候你，我绝不做什么事情，我就是对你不救我就绝不走，就是这样的等候。嗯，所以说他说亚威就他就垂听我的呼求，我们都祷告要这样子坚持。诗人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就好像这个时间赛跑一样，在赛跑就是什么，我耐心耐心，我们中午说用耐心不是说错了，耐心事实上就讲说他真的是一直在等候了，他没有停止，他彻底的在那边做这种真正的一个等候工作。哎，他结果神就来了。今天就是很多人就放弃祷告，没多久就放弃，都还没有来帮助你就放弃了，那自己都投降了。对弟兄也是一样，不要放弃，魔鬼会借着人来给我们威胁的了，对不对？知道我们有时候神我们看不见，我们不会怕神，因为神看不见了，但是哎，人你看得见啊，他的那个脸色，他的一眼神都吓死了，很奇怪，人会怕人，但是不怕神，这是人很奇怪的，哎，的现象。可是当很奇怪，当神的灵充满在你的里面，当神的道真的组织在你里面，成为你的力量的时候，哎，你完了，心里我你就不是看他了，你是看神，哎，你有算什么？你是神造的，你有算什么？你今天能够对我怎么样，都是神东西，他有这种的信心，对不对？对不对？啊，神不东西，连一根毫毛你都没有办法对我怎么样？那种信心是因为神在他的里面组成了这种信心。我们说，我们今天、拿着信心的盾牌，火箭一来，马上就顶弹过去。所以，当人家对我们说话，会对我们怎么样，我就用神的话来抵挡他。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实际上这种工商业繁忙的这个时代啊，我们要如何拿着神的千足金装来抵挡，这太重要了。也可以说我们得胜也不过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当然我们都了解到因为耶稣那么牺牲奉献才买了我们，那我们要如何来报答，那就是说第九节跟第十节。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做我们人生规划，人人活着七十岁，前几三十岁都是在预备，对不对？你真正能够做的也不过是三十年，三十岁到六十岁是最精华的，你过了六十岁就体力衰落，各方面就没有办法那么集中。我最好的著作都是在我三十岁到六十岁，我现在只是增加补充，我没有办法再有更多的那个力量，一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今天的教会的服事你要把握， 祭司一定要三十岁，就为祭司一定要三十岁，耶稣也一定是三十岁。你过了三十岁的这种最宝贵的这个时候，你就很难了。哎，神就不拣选了，所以要保护，保护自己，说我要保护一生最好的献给神。那种时间精神，就是在我三十岁到六十岁的当中。至少我们看保罗，大概他也是最好的时间都在不是在那边当中。那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我们最神认为最好的是什么？我们来跟神做一个计较。
很多人是说他退休之后才要出来做，他不把最好的
我这个弟弟他也是退休，不过他是五十岁了，
提早退休，
他提早了，哎，回答的提议他还可以的时候。所以他在退休完以后，我可以发现他退休以后，他给我最大的一个激励和震撼，就是他对神的话的了解，不是他以前那种样子。这是真的是神赐的，因为他专心。他一退，那些事上的事情，虽然以前他还是有一些时间可以读圣经，还可以祷告，还可以聚会，可以服侍，可是那种情况跟完全退下来不一样。那种神的同在跟神给他的启示跟承认的光照，对，以前他也不怎么会讲到，那现在起码他这怎么会讲到了？哎呀，那口才都不会很好的啊，那为什么他那口才会就变成了这样子？神，如果不是神，不会有那么多启示，不会有那么多知识、智慧，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这都是因为他全心奉献，哎，来支撑他。我的意思是在这里，走这条路，传福音，啊，传喜信的人，他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太美了，要羡慕，哎 ，OK，
嗯，
哈利路亚，传福音，嘿，我来读这边，
报喜信，
哎，报喜信的，第四十。我记得是第传福音报喜信的，应该是在四十几章，传福音报喜信，四十。哎，奇怪。可能啊，这个，我记错，是五十二章，所以说我说头脑坏了，这对来的滚瓜烂熟了，是五十二章的第七节，好，应该是这一节了，哎，五十二章第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好，那对喜安说：“你的王，你的神做王了。”那我们新约的话是把它换成这样，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这个我们大家比较能够熟，好，第十章的第十五节，我们来练一遍，好不好？第十章的第十五节开始。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再变。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里第七节，他是不比较含糊，他说报佳音、传福、传平安，然后报好信、传救恩。对喜安说：“你的王神作王了。”这人的脚呢，登山何等佳美！好，他比较详细哟、哦。他说福音说神作王了。
你是说哪一个五十二篇？
就是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篇，第七节。反而他的那种福音的中心点是神作王了。
他原文是这样的，这个第七节，他希伯来文是这样说，他说那报价一者的脚在山上何等的佳美，那传平安报佳音何等美福啊。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传救恩的，他对喜安说你的神作王了，
受伤了，
送下了三个方式三句话，
他来叠出一个他这个报福音的这个角度的佳美啊，内容就是那神救完了，对不对？神救完了，他就会来救我们。哦，这个跟这个一向一样的，哎，那事实在就是说，哎，当神作王的时候，他就会派出救主来救我们，哦，然后当人为王的话，就是什么以人为主，啊，那就是才能失败，啊，被人家挟制。那我当我们说，事实上，如果我们说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事实上他意思就是要叫我们献身，只是是全职的或是没有全职的，哦，我们要说帮身体当作活祭把它献上，是圣洁的，而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那神所喜悦的这个字眼呢，它就是我们在诗篇我们刚才第八节的那个字，哎，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那个乐意，那个旨意，一个动词一个是名词，那个就是喜悦，受造神喜悦的，也就是造神的律法来做的献身。那今天我们献身不是像一般人的献身，我们这种献身是太神看为太宝贵，因为这是神认为是最喜悦的，因为我们是在遵循神的律法，绝对是最合乎神喜悦的啊。那其他人的献身说是没有价值的，他传的是反对律法的。我不客气讲，像你哥哥那样很可惜，他有热忱献身，这个是你应该要学习的。听说你姐姐也有在读神学，是不是？
是啊，
你看你的两个前辈都在走在前面啊，所以你应该学他了，这是对的。可是很可惜，但是他对神的律法这个角度，或是说他对神的这一个其他的那一种，他还不能够很完全，至少他知道他要献上，这是对的。好，但是我们要给他的是更好的，他能够更得到。那如果说如果你家人都是全家服侍神，那真的
太有福气，
太有福气，你们家真的很有福气，好，
太有福气。
我想说早上跟你讲这一些也是刚好是很刚好啦，因为神也安排我们四十篇，好，那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心里不是只有一点点的心理，它这个字哦，刚才都说没有解释，它有三个用法，一个是里面的，它是内在的，它一般会用到人的心腹，吃东西又吃东西，心腹腹部，但是另外一种是传到一种传宗接代的，这个字你呢有传承子宫，哎，子宫是孕育生命的，你的律法在我的这个子宫的里面孕育了生命，它是这意思的，好吗？就男人来讲，它是一个生殖器，它能够生殖传播，他竟然用这个字了，希伯来文的，非常特别的，哎，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说神的律法的接收度是成为我们的生命。孕育我们的生命，是能够传出生命的这种律法的，对不对？那真宝贵啊！哎，所以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因为有这样的律法。那我们律法的第一步，对我们男人来讲，无需是第一步。他为什么要蒙头？以后你慢慢跟他去了解他，因为他也先了解到，女人的头是他的容美，对不对？对不对？可是他因为遮盖，为什么？他只要叫男人出头，那请问男人出什么头？就是他的脸，他的头。神生来就是让我们男人就是开始有胡须出来，当他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啊， 他就是呼吸自然出来。我已经在刮呼吸，就是不懂，很奇怪，为什么我天天就要把它刮？哎，到以后我懂了啊，才知道这个是违背律法的，把神的荣美给我们的荣美把它扯掉。那这个是一个每天我们面对面就是要跟人见面的，你说为什么这样的？今天人一定要把呼吸刮掉，他就是跟你外邦人一样。哎，我今天读圣经，我就是对呼吸的事情我特别的体会，这是在以西结书第四章跟第五章。第四章跟第五章他讲两件事情，以西结书的第四章，哎，第四章四章，他神命令这个人子，这个人子，人子自然就是亚当的意思，亚当的儿子人子。那神吩咐他两件事，就从第十三节来看，哎，第十三节来讲，第一个就是食物的问题。神把他赶到外邦人去吃不洁净的食物，这十三节，好吧？这时候呢，这一个这是第四章在讲的啊，十三节。那么先知的回应说：“哦，不行，哦，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是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那的肉呢？那也未曾入我的口。”先知在抗议啊。他是一个祭司啦，他从来都是吃神规定的洁净食物的，哎，啊，那他对我说：“好了，我给你用牛粪，不要牛，不要人粪，人粪太脏了，太臭了，太脏了。牛粪怎么都不会脏，不会臭啊。那要把你的饼烤在上面。”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你以后呢，人子你就一表一种，你就是像以色列民。哎，以后被人家围攻城了，然后被掳去了，粮食缺乏，到最后变成你又去吃人家那些不洁净的。当然在围城的话，没东西吃，那牛粪烧的也可以啊，因为没有可以烧，潮晒是可以烧啊。哎，他意思说是被围攻到最后真的是太可怜了，这是第一步。哎，所以就洁净的食物问题。他吃那个不洁净，那表示什么？一个已经荣耀的一个神的选民，圣洁的神明，他变成外邦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比较奇怪的第五章，你看他在讲胡须，你看第五章的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快刀当做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然后用天平将胡须分平。啊，底下他就在讲，当围困城的时候，哦，怎么样，你要如何来做？哎，这个呼吸平分为三，然后怎么三分之一？怎么样？这是不用呼吸啊，男人的呼吸啊。嗯，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啊，是不是？因为呼吸代表神的律法。我们再回看，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啊，哎，第六节。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法，过于四维的列邦，因为他们弃掉我的典章，质疑我的律例，他们没有遵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维的列国，也不遵循我的律例，不遵循我的典章，并以遵循四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为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们中间施行我未曾行的，以后也不再要照着行。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到四方。这是一个违背神典章的很严重的处罚。但是他讲违背典章是什么的意思？用呼吸来做代表，实际上在强调是到列国外邦的地方去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这是处罚。这个今天我们能够吃洁净的，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了。 再来，我们男人能留胡须，这是神也给我们最大的荣耀啊。
嗯，
对不对？等把胡须剃掉了，你就等于是一个被掳掠的人，跟外邦人一样。所以先知蒙召，他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然后他才能够传出去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毁灭性的预告，毁灭性的预告。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我们祷告，我跟这两位弟兄说，我们来这里要做什么？我们到底要跟谁讲？我们讲的是什么？大家要讨论。
嗯，
就让我不客气的跟你讲，我30年前我做了那个梦，是我在当传道的时候，这一次当时传道的时候，他忽然给我那个梦，我完全不了解他在为什么要给我那个梦。30年以后，我渐渐了解，我是要照那个梦来做的。哎，为什么？因为那么的里面是忽然我参加一种所谓的军营，在军队在那边打仗的那种预备营训练营，结果那个都要穿军装的。可是，在军装的时候，我发现说奇怪，大家穿军装，可是我看我自己，我怎么没有戴头盔？我们一般当兵一定要戴头盔的，打仗砰来了，你要戴头盔的。我没戴头盔啊，我呢？我赤脚，我没有穿鞋子啊。哎，我说奇怪，我怎么没有穿鞋子来啊？哎，我很羞耻，我说我要赶快偷偷赶快回去，哦，然后赶快戴我的钢盔，然后穿我的鞋，那再来嘛。结果当我出去以后就回不来了，我出了个金营以后就回不来了。那代表那些金营那些东西就是教会，我牧养的教会。那我出去以后就不在自己教会了，哎，啊，那我出去干嘛？我出去的目的就是要把救恩的头盔戴上，要把和好的福音穿上嘛。我30年就是来找这找一个，找这个两个，感谢神，那我找到了。从圣灵，再来从律法，这两个，我去找到了什么叫做得救的福音。哎，得救要干嘛？穿上去。神也知道我有信心，我不盖你，我真的我有信心，这也是神给我的，我有信心的盾牌，真的，哎，我那个信心的盾牌强到一个地步，我可以跟神求，没有我都可以，没有有我都可以骑自己车，有没有？有没有？神给我的信心，所以神的信心是没有问题的，我没有问题的，对不对？神有没有说你缺乏神的话？我话我都会滚瓜烂熟，我都会背，所以神的话对我来讲也不是问题。神有没有说那神的公义呢？我的名叫林义啊，那个义啊，我爸妈就是要叫我们有公义的，所以我们他绝对不容许我们做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好吧？所以我就是在那边当一个传道人，我就是一定要主持公义。我看到一个不公义的事情，我都要起来骂啊！就是你因为起来讲，你才被人家得盯住了，你这个人有问题，哎，是这样子。因为在那一次最后一次我们有一个传道人大会的时候，我出来讲，我讲说我们今天的真耶稣教会呢，很可能会像保罗，那时候呢，保罗还是在犹太教里面。他为犹太教很热心的，哎，而他们当初是攻击神的教会啊。我经常这样讲，我说我们可能真耶稣教会也成为保罗过去在犹太教那样哦，攻击真正的教会哦。我经常会那样讲了，完全没有准备哦。我这样起来这样讲哦，不是我有心要这样讲哦，是我上了台以后，我们可能会像保罗那样太保守了。传统把我们绑死的，反正我们变成保罗来攻击神的教会。然后接着我又讲，我们那时候刚好在查每我们传道人每年有所谓的一卷圣经去研究，我们那时候读使徒行传。那我就说，大家既然没有在报告我们的使徒行传，那我都起来报告吧，因为我爱读圣经。那你们既然不报告，就由我来。 结果我都报告圣灵的事情。那因为这一组教会的传统的说法认为我们一定要求圣灵然后得方言，你一定要不断祷告，切切的祷告，这个不是错误哦，我不是讲他们错误，而是如果我们针对使徒行传来看，请问使徒行传的受圣灵降下来，他是在祷告的时候 得圣灵吗？第二章有没有？第二章我说第二章他们都是在坐着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啊，是坐着的时候，有没有？那么还有到第十章是哥尼流他们也是听到的时候降下来，当然十九章也有记载他们是按手祷告了，对不对？不过我是说不一定要在求的时候啦，你懂吗？我是在讲这个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只强调求而没有强调信，那你就偏了。很多人只强调求求求，可是你没有信心。但是圣经要的是我们有信心嘛？你信心先存准，难道你才有信心来求告神？这样的话，你的祷告才是神喜悦的。我是在强调这个重点。伟王就是在笨庄里面得圣灵啊，是不是？他哪里是在求圣灵，他是在梦中里面圣灵就给他了，
就是梦中得了，
梦中得了。
你又可以听到见证，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但是他这个见证就要告诉我们说
特殊的啦，
我那时候讲的没有错啊，可是当时有的同工就起来骂我了，那你说我们就得圣灵不要求圣灵吗？
误解的啦，
照他的天华啦，
误解
啊。我说但是圣经那也有记载不是求的时候得嘛，那我顿了一下，可能是哇，他们就慌，就起哄了，违背他们最基本的教义。真耶稣教罪最基本最基本的教义，你一定要求圣灵啊，我竟然说不要求圣灵，那还得了，
断章取义啦，学你那个话。
是啦，他知道我不是在单讲不求圣灵，我是在单讲说那时候他们都坐着圣灵就来了。
对，
可见圣灵不是你主动的，圣灵主动来，他是不是要来是他主动，这是神的恩典，恩典绝不是用你求的，是神主动给我们恩典，我们只是被动的信来接受，然后跟他呼求。我想救恩是这个啊，那可是我这样讲的时候人家疯了啊，疯了以后就有些传道人就跟我讲了，哎，你怎么这么讲，你怎么讲我们不要求圣灵就可以得圣灵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遇到这些传道人就这样讲，这样问的，大概他要说四五个五六个我一直不会过来，那我跟他讲说，不过我问你，你信耶稣的时候啊，耶稣有没有在你里面，我就问他们，请问你信耶稣的时候啊，耶稣有没有在你里面，他们也听了，忽然怎么有人问他这个问题，有没有？你信耶稣，耶稣有没有在你里面？
当然有啊，对啊，当然有啊。
是啊，既然耶稣在你里面，你信了耶稣在你里面，可是我们又说耶稣是真神，耶稣是圣灵，耶稣就是那位父，因为耶稣教会的独一神观是这个嘛，
对，
耶稣就是神啊，神就是圣灵啊，如果你已经有耶稣了，那耶稣就是那个圣灵了，你干嘛要求圣灵？
是啊，
问了他们说，我们都不能回答。那我说好了，我们不要说信了，我们说真耶稣教会强调要受洗。啊，受洗就应该有圣灵啊。他们就强调圣灵在运行，圣灵在里面啊，受洗啊，是不是？那你难道你受洗之后，你不是归入了基督吗？对不对？你受洗都归入了基督了，又跟照他们说了，跟基督同复活起来的。那基督既然是圣灵，啊，圣灵就是基督，那你都归入耶稣了，你不归入圣灵里面吗？啊，你归入圣灵里面，你不是就有圣灵了吗？他又不能回答了，哎，就算掉了。啊，我就是那一次开始，哦，这个
被贴上标签。
我一回去以后就
戴帽子。
一个公文来了，你的传道工职业停了，也有停止。为什么要停止？因为你讲的跟我们讲的不一样，就停了，是这样子。我都莫名其妙， 我是在分享我们今天的圣经上的研究报告，你竟然把我变成我停止的一个原因，那跟杨玉明讲的有什么不一样？杨玉明就是把魔鬼的那个自存论他拿出来报告，
是
一报告起来糟糕了，
是报告的、
哎、这个、啊哎、对啊对啊
上上
是啊，他、啊、报告人被封杀了，
他又要人家报告。
杨玉明实际上是我的，再重复一次，
是
其实他对圣灵的观念也是重复你类似那之前
的
说法的，因为他也是用那个神观来讲，
是
说法是一样的，你应该听过。
我有听他直接讲，他说你信了耶稣，耶稣就在你里面。
对，
可是他还没有把那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迷惑解开。
对，但是说法是一样，就是说那个矛盾点，
矛盾点
他是用这个矛盾点在讲圣灵，在攻他的矛盾。
我们今天讲那个杨玉明是一个现在最近被真耶稣教会总会开革出去的啊，一个传道人，哎，又是一样的，为了圣经的研究。啊哇！这些要研究的人，照规矩来办事情的人，结果都被打压了。啊，你说啊，你大家都乖乖的不研究事情，
那些懒懒的没有
反而做
高，没有做事情的，所以说多说多错。
那我们研究圣经，那研究到最后，我们就是明白嘛，要照做嘛，啊、结果就会遭受这些
是
邪说我命的，要让我们羞耻的那些来了。其实我们不是要故意跟他们抵抗，是他们就会来，很奇怪，哎，所以我们也逼不得说，如果我们不是像那个所谓的耶利米说，如果你闭口不说啊，你就有祸了，哎，他不活不我不说，神的名在我里面的，我是火，好像火烧的意思，我不说也不行了，有时候很不得已，像我来这里，我们也是一样不得已。哎，那我下午要怎么办？我在这边是这样子不讲话吗？啊，训练一些门徒，然后训练了以后呢，他难道门徒不要面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吗？还要是面对，还是要面对说，说你还得要讲啊，对不对？啊，不然怎么办？所以我们还倒不如我们就像耶稣嘛，或者保罗嘛，就直接讲。如果愿意听，我们再讲。讲这个是得救要道。这个跟你得救要道绝对有关系，跟神的那一个荣耀太有关系了。那你不讲，那什么时候才讲？因为他们没有听过，也不知道。啊，这样那个炮弹一炸下来，可能会轰动，可是不得已啊，是不是？还是讲啊？所以我们下午就准备去轰炸他们，你懂我意思吗？这我怕啊，他一轰炸下去，大概都跑掉。
先
所以说你说怎么办？
先徐大卫的那个，
所以说我们讲说下午如果我们去啊，我们要让你去认识一个那个会有追求的那个叫陈文言这位弟兄啊，陈文言那个叫陈文言，会跟那个如果他有来了，也会跟那两位执事啊，或是跟那一位
徐姐妹，
他不是要跟那个介绍徐姐妹，
对对，他大家认识就会谈到。是不是
先不要谈到，先跟他们认识？
当然啊，认识以后就会继续慢慢就会引唱去了，引唱去了，看情况能够讲就讲。同样在香港
的带领，不要太激动去轰炸。
知道我跟你讲，香港这边有八间教会，五几十年来的话，他仍然靠这一次教会从台湾总会派传到台湾。